在这一个菩萨圣者，因为他能够去入法性空，知道一切法无体性可得，无自性可得，所以在这里面呢，不起实执，不起实执就没有苦相啊。各位，自然没有苦相，你只要离执，所以不需要修断苦之道，你只要不起分别，不起这种自性执，不只以为这一切法是真实存在，你能够透视它是无常的，是空的，你自然不执着，不执着就没有苦。其实苦是不生的啊，所以他说知苦相实不生啊，这个所以就不需要像这个二圣人啊，修四谛的这一个十六形象观里面啊，那么要知苦，要断集，对不对？要正灭，要修道，这里面都是用断证来说，它不是，它直接从第一义观它空，所以苦相不生，没有苦好生啊，哪里有苦？没有苦就不用断集呀。所以下面看集字啊，集字明知一切法离无有合合。根本这个离就是空，一切法根本空，既然是空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真实的法啊会合合。我们是会执着，我们说啊，一切法是因缘合合，所以是空的，我们这是嘴巴说的耶啊，这因缘合合，那因缘还是有耶，那合合也是有耶，合合出来的合合相还是有耶，对不对？但是因缘本身空，和合本身也空，和合相也空，这在菩萨一眼望透是空啊。所以呢，他说知一切法离，一切法空，那就无有和合，没有和合，既然没有和合，你就不用断集呀，对不对啊？就是因为有和合，有种种的造作，所以有苦因，因此要断苦因，是不是啊？所以既然没有就不用断集，也不用修啊，修这种断集之道了啊。灭智明知诸法常即灭如涅槃，这个灭智就是空性智慧，就是见得一切法自性灭的这种智慧，那当然就知一切法常即灭如涅槃了啊。灭智就是能见一切法自性灭，没有自性的这个智慧，所以他见的一切法是即灭如涅槃。什么东西即灭？自性即灭，没有实性，永远没有实性啊！这个叫灭智，这个是菩萨所得的灭智。道智呢，明知一切法常清净无正无邪，这个一切法它本来就没有自性，没有自相，没有自体，空，法性空，一切法同一空性，都是法性空，都是自性空，那就怎么样？空就无漏啊，不空才有漏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常清净无正无邪，既然空还有什么正邪可分呢、啊、所以无正无邪常清净，清净也是离而边，也是无正邪的啊。所以呢，菩萨以不二道修一切道，这个道智你能够知它啊，无正无邪，那就没有两边呢、啊、是不是？不二道是一是什么啊？涅槃，一切法即灭如涅槃，同一空性，没有两边。那么这个空性本身呢，不是有也不是无，离有离无，离常离断，因为说有说无啊，都是有，有就是有有，无就是有无，都是有，都是实执，但是法是空，不是有，它没有实质性， 一点实体都没有，所以呢它是常清净无证无邪。那菩萨能够知道如此的话，就是以不二道修一切道，自然而然在这个法性空的这一个不分别的这个道上而行啊，心不离此，那么就心就常住涅槃啊，所以呢不用特别修什么道，以不二道修一切道。下面尽智明知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找它的这个真实体性，你根本是一无所有，一切法根本没有它的体性可得，这个是尽智所知的。尽智能知一切法无所有啊，里面你要找它的实体实性啊，那么无一法可得，在第一义里面没有一实有法可得，所有的实有法毕竟空。在第一义这种高层次的智慧里面，所有的实执凡夫无明实执的那一种实有法的智慧，在那一种离分别无实执的智慧里面怎么会显得出来呢？我们用这样想就知道一定毕竟空吧，对不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要这个情人心中有情才有西施，心中没有情的话就不会有西施，同样面对这个人不会出西施。所以圣者的那种离分别的那种去入法性空的那种高层次的那个智慧，他缘这世间的一切法是缘不来的，不相应啊。我们缘这世间的一切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具体的这个世间可得，这都是透过无明实执这样的因缘加进去了以后，才有这个具体的世间的存在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世间是真的是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真的是如此啊！啊，好，所以他说尽智明知一切法无所有。那么无生智呢？知一切生法不实不定。无生智能够见一切缘起啊，缘起法。那么佛菩萨圣者也能够啊，透过众生的心，透过众生的这个层次，他知道众生的问题毛病，透过众生的这个层次，以他的大悲心缘众生，他也能够见世间的一切缘起生法。可是呢，他一眼见他不实不定，没有实体可得，没有定向可取，不实不定，这个就是什么？无生智，故不生，就没有一实法升起，毕竟空。你要找一个真实法，没有，不生啊，不生无生是这样的含义啊。好，这个就是从大圣的立场啊，大圣菩萨虽然与二圣同样共有这实质，但是这实质在菩萨的心中显现出来的境界跟二圣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样子的一种境界，这样的一种内涵跟意义的。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他说像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好，何必别有其断烦恼之道呢？你看，以不二道修一切道，自然而然你心在法性中，心入法流，心入法的自性之流中的话，什么事都不用办，自然成办，为什么还要别修什么道？二圣人以这个四谛十六形象所得的实智，能通达二空，大圣人同样以这四谛十六形象所修得的实智，能通达二空，而且所通达的法性空还是圆满，不是像二圣人通达的，只是一个总相的，一个不圆满的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 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还要有另有啊这个其他的断烦恼之道呢？好，下面我们再看啊，他说声闻经中佛且烁烁开示，若于五蕴诸法一一起正思维，观无常苦空非我，若如实知者，当于五蕴诸法得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们为什么不受许如是之教呢？总不能说这是不了义吧？这对大圣来说自然是不了义，但在声闻教中一定是了义教。他说声闻法里面，刚才我们前面啊要解释这一个问题呢，大部分是引论引大圣经的说法，现在呢直接告诉你，在声闻经里面其实呢佛不止一次，还烁烁啊，经常屡次开示什么呢？开示若于五蕴诸法一一起正思为观，无常苦空无我，若如实知者，当于五蕴诸法得欲贪断，而且得心解脱。这个五蕴诸法，各位，虽然不特加罗是依五蕴建立，可是五蕴本身是法，五蕴空就是法空，五蕴包含气世间跟有情世间一切法，所以观五蕴空不是只有不特加罗空，气世间法也空啊。所以他说佛烁烁开示，如果你能够在五蕴诸法上起正思维，什么叫正思维？就是观无常苦空非我，这个叫正思维啊。所以我们二十四小时大概只有几秒钟做一点正思维，或者有人很用功啊，不止啊。这个我们讲的是说啊，一般我们忽略的时候，常常忘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天找不出来多少时间是啊，在学习正思维啊。但是如果我们啊能够常常警惕自己的话，其实日常生活随时随刻都可以做无常观的啊，不一定要在座上啊，随时生活中都可以做无常观。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正思维呢，那么还是要从什么？还是要从座上做起啊，座上培养，然后在日常里面啊坐下才能够具足这种真功夫。要不然的话那个功夫哈是很浮浅的哈，一碰马上就垮掉的。好，他对这个无常诸法起正思维，就是观无常苦空非我。如果你能够对这个五蕴诸法起正思维，而如实如他的真实意而了知的话，那么就能够在五蕴诸法里面得欲贪断啊，那么能够断这个贪烦恼。断贪烦恼者说心解脱，各位，他说这个欲贪断啊，那么我们有两种说法哈。那么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声闻三果不还，就是他能够把欲界的这个烦恼都能够断尽啊，那么还剩下上二界的部分而已，这种是三果。但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取这一个解释啊，我们是取另外一个解释。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根本烦恼三毒啊，这个贪嗔痴根本烦恼，这里面最初的是嗔烦恼，嗔烦恼啊，那么是我们最先要先处理要断的。再来呢就是贪，贪里面还包含着对于这个我执里面的这个我慢的这种哈，这种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修道位里面的我执，俱生起的我执呢，其实就是一种我慢的这种贪烦恼啊，所以它是比较维系的。因此嗔烦恼断了啊之后啊，这个贪烦恼再断的话，其实烦恼就根本断啊。那么这个贪嗔痴，痴是一定是共贪嗔的啊，一定都在的啊。所以他我们取这个第二种解释，就是说贪断也就是代表呢这个他的根本烦恼断，因为他这个断是根本断，那么就说心解脱。阿罗汉里面有具解脱阿罗汉跟会解脱阿罗汉两种啊。那么这个 具解的话，阿罗汉呢，他就是除了这一个慧解脱以外，智慧解脱以外，他还得心解脱，也就是得这个禅定解脱啊。因此说阿罗汉是心解脱的话，一定是具解脱阿罗汉。那么如果是他没有得禅定解脱的人呢，他就只是得慧解脱而已。这样听得懂不懂？啊，禅定解脱叫心解脱啊，那么具解脱阿罗汉就是具足心解脱跟慧解脱这两种。另外还有一种没有具足心解脱，他只具足慧解脱一种。所以如果他只具足一种，我们就只能说他是慧解脱阿罗汉。可是如果我们说这个阿罗汉是心解脱的话，他一定是具解脱啊，没有只是心解脱的阿罗汉啊，一定是要具解脱里面才有心解脱。所以他说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其实就是讲具解脱阿罗汉。那么具解脱阿罗汉心解脱的话，他怎么样呢？他就若欲自证则能自证，这种具解脱阿罗汉如果到这个程度的话，他随时可以证阿罗汉果。若欲自证则能自证，他可以自己作证，我生已尽，善行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这个阿罗汉果，我们经常念这四句，大家都很清楚了啊。证得阿罗汉果以后呢，他就没有来生了，对不对？生死已经灭了，已经尽了。那么清净行呢，也已经都立了，都建立了。所做呢，都该做的、该办的都已经办完了，不受后有。那么他呢，这一个三有啊，这个后有的有就是三有，三有的生死呢啊，他永远不再受了啊。这个就是讲阿罗汉果啊。所以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受许如是之教，总不能说这是不了义教啊。那么从前面声闻经佛开示，只要从五蕴诸法观无常苦空无我，从这个观就能够去入啊真实义啊，去入法的真实义，得什么呢？如实知，得如实知能证阿罗汉果，这是前面这一段文的意思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结论说，我们为什么不受许这样的教法啊，这样的圣教，这个是佛在声闻经里面亲口说的。那么既然他说从这个五蕴诸法观无常等这个总相空的话，那么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阿罗汉他最后是证阿罗汉果。可是我们从前面他的修法里面知道，他从五蕴是包含布特伽罗跟法两者都在内的。那么他以这四个总相观，无常苦空非我总相观能够通达的空性，必然是两种空性都通达，而最后呢是证心解脱，那么这个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啊，这个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皆办，不得不受后有。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就非常清楚的说明，在声闻经里面佛明白的说，二圣人依他的这一个修法自然能够证阿罗汉果，而且能够通达二种空啊，这个是这一段文的意思啊。所以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啊，这个受许就是不接受不承认佛所说的这种教法啊，我们总不能说他不了义。如果你要说他不了义的话，你只能从大圣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毕竟他的这个法无我没有圆满修啊。但是你从这个声闻教来说，他是了义教啊，还是了义教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有进一步的以声闻经来做证明，二圣人一定只要透过他本来的这种四谛形象观观无常苦空无我，他就能够通达二种空性。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剩下没有讲的呢，我们留着下一次再来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到此下课。我们接着上一次呢从这个修道的这个观法上来证明二圣人也能见得法无自性。在这个部分已经透过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谈相空这个大智度论这段引文很长他从这个自相空总相空里面证明二圣人透过这种总相的无常苦空无我的这种观法，也能通达法无自性。 那今天呢，我们就接着接着从这个573页这个地方呢，再来看看这个入中论里面也提到，透过这个四谛观一样可以这个通达法不自性。我们看573页的第四行，复次，入中论又引声闻经为证，为声闻经中亦说声闻未断烦恼障故，诸色如聚墨，诸受类浮泡，诸想同阳焰，诸行欲芭蕉，诸事犹幻视，日清之所说，此以聚墨浮泡阳焰芭蕉幻视等欲观察诸行。这个是在入中论里面，月称论师引这个二圣声闻的这种经典作为证明。在声闻的经里面佛向声闻人说法的这个经典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声闻经里面也说声闻人为了要断烦恼障，那么他们呢以这种五个比喻，在这段引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五个比喻来观色受想行识五蕴观五蕴空。那么这个比喻他说诸色如聚墨，这个聚墨就是水面上积聚的那种泡沫。我们知道常常在这个池塘，或者是这个不要说池塘了，有时候我们泡一杯什么东西喝啊，你这么搅搅搅了以后，在这个杯面上它就会有很多这种泡沫聚集，浮在上面就聚集。哎，可是这些这个泡沫呢，它很快的在这个水面上，它很快的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一个一个会破掉，是不是然后呢它就会那个形状，所聚集起来的那个形状就一直变一直变，到最后那些泡沫都完全消失了也有那这个就是比喻这个色法是由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和就像那个水泡聚集起来它最初聚集的时候是有一个样子好像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有个样子让你看得到。哎，可是呢，聚集完成的那个当体，它就开始变了，那色法也是如此，是这么样的无常这么样的虚幻。下面他说，诸受类浮泡，也是讲水泡，但是这个水泡呢就不一样，跟前面的这个比喻色蕴的这一个泡沫。不同，他说呢，它是水中浮起的那一个水泡。我们知道这个鱼在水中游水，它会呼吸，嘴巴一动就有水泡往上浮，是不是？可是那个水泡一到水面上马上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受心所也是一样各位，我们所有的情绪感受，不管是高兴欢喜或者是忧伤沮丧，那一种感受，那种情绪，它一发生的时候，在你的内心里面似乎非常的明确，很不舒服，是不是但是呢，那个情绪一过了以后，什么也不存在了，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件事情突然发生，让你非常的担忧，那种担忧让你那个心很慌那个感觉很清楚，马上起来了，可是立刻电话联络没事了，好，那个感受立刻消失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受这种情绪呢，它都是一时之间的一时之间的。那么它这个地方做这一个浮泡的这个比喻呢，是非常的亲切就像水里面突然间就冒起一个水泡，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到了上面嘣没了，那个情绪过了之后，你再往哪儿去找，无踪无影了 所以我们很可怜啊，我们凡夫众生常常被各种不同的情绪所左右。可是那些情绪呢，就像这水泡一样，它来的时候，哦，好强烈，那个心哦，简直是熬不过去的感觉，梗在那里，哈、哦。但是那个情绪过了以后呢，没事了，啊。有时候我们接电话，哦，跟对方讲的真是一肚子气，烦死了，怎么这么样不体谅啊？哎，可是电话放下了以后，有时候很生气，重重的摔下去，哎，那个感觉就马上减轻了，对不对？那个很烦很受不了的那个情绪马上就减轻了啊。所以呢，这些东西真的是整得我们很惨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多去体会，其实情绪都是一时之间的一种心理的反应。那么这种心理的反应当然跟我们的烦恼是有关的，但是其实它是一点根都没有，像这个水中的浮泡一样，就这么来了，然后上去嘣，立刻就没有了啊，就是这个。如果在你那个情绪正在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冷静下来，你就静静的看自己的心，很苦很难过，你就看着它，你从哪里来的，你到底怎么回事，你看它两眼，它就会变了。如果你不去注意它，你任由它来左右你的话，你从这个情绪还可以发展出另外一种更不好的情绪也说不定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情绪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种超越起来哈，让自己这个跳脱出来，站在这个高处看看他，你怎么回事啊，我看你很苦，我看你要怎么苦，你是如何个苦法，或者你很气，我看你怎么个气，你为什么这么气，你如何个气法，你看他一眼，看看自己的那个感受，看看自己的那个情绪，你就多用一念心看他一眼，他一定会变啊，那个浮泡一定会快速的上升，然后就崩掉了啊，应该可以比较容易掌控自己。那么其实情绪是这样子，过了就没了很想去做一个什么享受，想的时候是心里是熬不过，可是真的让你去享受了，你又有什么，你又得到了什么所以人很可怜常常被我们的种种的烦恼所引起来的情绪所掌握。这个他说诸兽类浮泡这个比喻不是说随便拿的这个都是每个都是很贴切的下面他讲诸想同阳焰，我们的这个想心所在受的这个阶段呢，它是纯粹呢受心所呢是没有名言，如果进入有名言的话，那个就是加上了想心所这个想心所就是冥想，有名言，有语言有语言结合的这种冥想，也就是幻想一种幻想。那么我们人类的种种的心理的一些想法种种的这些想法一定跟语言相结合，所以呢就成为冥想心，这种想心所。他说像什么呢，像阳焰一样，因为我们的这一些想都是幻想出来的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沙漠上的水汽，那么远远的看过去好像是有水，其实不是水那你就把它想象成是水，像那个什么沙漠，他们讲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渴路，很渴的那种路那么这个他会去追逐这种阳焰他认为那个是水他就会想要去找那个水喝，那其实呢它是一种幻觉一种幻想，一种幻觉。那么我们的想心所，这种冥想心也是都是透过我们的种种这个不着实际的没有办法见到法的真实相透过无明的这一种执着所起来的种种的一种幻想，所以他说同阳焰根本不存在是你幻想认定它是什么而产生的，这个是诸想如阳焰。下面他说诸行欲芭蕉，这个行 也可以说是业，牲口一三业的这个业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心行，也就是心所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一切有为法啊，我们说诸行无常啊，所有的有为造作也可以说啊，那么这一切都是缘起而没有真实性的。他用芭蕉来做比喻，芭蕉树啊，跟一般的树木不一样。一般的树木呢，它里面是实心的，但是芭蕉树啊，它是这样一片一片包起来，到中间呢，它是一个空的，不是一种啊，不是实心的，跟灌木那个实木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地方用芭蕉来比喻，就是说你一层一层剥，你去剥它芭蕉啊，你把它一直剥，一直剥，一直剥，剥到最后没有了，那个树干就解体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呢，就比喻一切诸行啊，都是啊，不是真实的，它是假法啊，它没有它的实体，没有它的实性。这个呢，喻芭蕉，用芭蕉来做比喻。下面他说诸事由幻事，这个所有的啊，这种心事的啊，这种活动，它都像什么呢？像变魔术一样。这个幻啊，就是魔术啊，幻化啊。那么这个心理的这些活动啊，产生的这些认知啊，也是都是因缘和合的。我们说根境是啊，这个三和合就升起种种的心事认知。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因缘，也就没有这一些啊，这些心事的这种认知。那法属于因缘，不是像我们心事所认知的那么样真实的存在。可是透过我们这种无明心的这种执着以后，这世间万法就像魔术一样啊，本来是如幻如化的假法，透过我们这个无明心的这个作用以后，通通变得那么具体，那么真实啊，那么样的让我们迷失，像个魔术师一样会变啊，那让我们的这个五根去接触起来啊，样样都那么样的真切啊，其实是毕竟空无所得，所以我们比喻它像变魔术一样很厉害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无明实执给拿掉，同样用这个心事去看这个万法，那么就无一法存在啊。在圣者的那种离执，离开无明实执的心里面呢，这世间万法的形象没有办法显现。在他的那种高度智慧的这种智慧光明之下，没有一法能够显现。但是在这种暗淡的这种无明实执的这种心的啊、这种因缘之下，然后万法啊都那么的具体，那么的实在啊。所以呢，他说诸事由幻事，像变魔术一样，只要透过我们的无明心这么样一变，然后呢啊，这个三界一切通通变得那么样的真实，那么样的具体，让我们呢跳脱不开啊。这个呢啊，用巨墨、浮泡、阳焰、芭蕉跟幻视啊，那么来比喻五蕴，五蕴就可以含摄所有的一切法啊，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一切法都含摄在内，所以呢。这个他下面他说日清之所说，这个日清呢就是释迦佛的另外一个种性，释迦佛的这个种性啊，另一个说法啊，另一个称呼呢叫日清，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佛所说的啊，说什么呢？说五蕴没有一个真实法可得，五蕴都是如幻如化，都是无常，都是空的。所以下面他说此以巨墨、浮泡、阳焰、芭蕉、幻视等喻观察诸行，这一些声闻人 他为了要断烦恼障，他必须要用这五种比喻那么来观察五蕴诸法，来观察一切诸行那么他就能够怎么样远离对一切法，对这个有情世间的这一个五蕴身的执着，也可以远离对气世间的一切色法的这种种的执着。所以呢，能够远离这个执着，就能够断烦恼障。这个是《入中论》里面引《声闻经》来做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二圣人他只要能够观这一切法，我们刚才透过这五个比喻可以知道，这五个比喻无非都在诉说什么？诉说这个无常，诉说非真实是空，对不对？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法他说用这个五个比喻来观察诸行，这个观察就是做观了那么诸行包括哪些呢？他前面这么清楚的具体的色受想行识整个总色一切法由五蕴来总色，他就用这个这种无常空的这样的一种比喻做观，那么就能够把五蕴观空。像心经里面讲这个观五蕴皆空那证明什么？证明二圣人透过四谛观这个无常观，他就能够断烦恼。是这个地方讲佛讲的声闻未断烦恼障，他把五蕴做这种无常跟空的观，那么就可以断烦恼那么由此可见，二圣人透过这样的一个观法，就能够观诸法空。因为五蕴不只是有情一切法也不离五蕴，所以这个地方呢有进一步的直接引声闻经。前面我们是透过这个大圣的论点，透过大智度论来说明，那么这个地方呢那么更直接的引声闻的经典来做证明。下面呢这个地方继续我们来看看书上的说明。他说照智论说，这五欲是用来欲无常的，如说有种种于无常欲，色如巨墨，受如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视如幻。然则入中论之意，乃为声闻观察诸行无常时，即是由此五欲观察，得以通达诸行无常，悟入空性，而断烦恼正涅槃的。像这样的无常观，不正是观真实义吗？无怪乎说，若地了无常，诸法则空了。这一段呢，就是解释前面这段引文。那么在这个引文里面并没有很直接的说这个五欲是观无常他只是说以此五欲观察诸行，但是很清楚的这五欲每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它都是说无常说空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引智度论来再佐证一下。在大智度论里面它有说有种种于无常欲在智度论有一段话，他说还有种种的其他的无常的比喻，像是什么呢？像色如巨墨，受如泡，想如野马，行如芭蕉，视如幻刚好这个也是五蕴的比喻。在这个五蕴的比喻呢，跟这个入中论的这一段声闻的经的这个说法呢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想如野马，这个野马呢跟羊雁是不同。那么其实讲野马就是讲羊雁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这个根据老和尚的一个看法呢，他是认为这个智度论这个地方有被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师们动了手脚。因为在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里面呢，他会用羊雁，他不会用野马那么这个野马呢是出自这个庄子逍遥游里面，他说野马也，尘埃也为什么呢？他说 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在湖面上会有这个水汽蒸发起来，远远的看去呢，就很像是万马奔腾的时候那个尘土飞扬哦，有时候很多马在远远的地方奔跑，那个尘土就会怎么样飞扬起来。他说那个湖面上的那个水汽就很像很像是那个远远的看到很多马在奔跑所飞扬起来的那个尘埃。所以在庄子逍遥游里面有野马也尘埃也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典故就是也是一种类似扬艳的比喻，但是呢这个是中国人才懂的比喻这个鸠摩罗什当时翻译的时候统一是用扬艳就是在这个沙漠里面你知道西域沙漠多在沙漠里面的那个水汽蒸发起来，远远看去很像很像是这个有水，那么这个鹿这些野兽看到他们会以为有水，会去追逐。这个呢是中国人也知道，这个西域的人也知道的但是这个野马也尘埃也这个庄子逍遥游呢，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熟悉的典故。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地方是可能有人认为用我们中国人比较更熟悉的这一个比喻会更亲切一点。所以老和尚经常在这些地方他很感叹，就是说这些论点受到后人的这样子的一种篡改像这个地方改的呢并不影响它的意义的，那是没有什么大碍。但有些地方想当然尔的一种篡改呢，那就很危险因为他不懂他就以他懂得去改的话，那么这些大论师像这个龙树菩萨他们这些人的思想可能呢在这些地方就会被扭曲掉了好，这个制度论里面呢，他这个说有种种这种其他的无常的比喻，他举出了这五个，刚好呢就是跟我们引文里面这五个五蕴的比喻是一样的那么他说这个是欲无常种种无常欲，这是欲无常。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入中论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声闻人观察诸行无常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五欲来做观察，那么观察以后如果通达诸行无常，自然能够悟入空性，能够断烦恼，能够证涅槃所以这个地方作者说，像这样的无常观不正是观真实义吗各位，五蕴本身是法你能观五蕴空就是观法空，很直接了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很直接很清楚的，二圣人能够观法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他说下面说难怪无怪乎，难怪呢有论点里面要说若地了无常则这个诸法则空如果你能够真正这个地就是真实了知地了就是真实的了知，你能够真实的了知无常的话，那么就能够真实的了知这个一切法空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是在透过入中论里面的一段他引的声闻经典那么来这个证实，透过这种声闻人透过这种四谛十六形象像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一种观法，不但能够通达不特伽罗空同时也能通达法无自性这个是很清楚的。到这里为止我们总共透过三个角度来谈这个二圣人这个在这个道法上就是道上见上从道上见上透过三个角度那么来谈二圣人能够通达法无自性。之前我们谈过依这个大小圣的智慧的这个差别来证明 啊，这个七地菩萨以前还不能够以他自己的智慧能够胜过而胜，必须要七地以后才能够以自己的智慧胜过而胜。由这一点证明啊，二圣人能够通达法无自性。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出地就见一分法空，就能见得一分法空。那么出地到六地尚且智慧都不能够超过二圣，可见的二圣人啊，他所通达的这一个这一个空性的这个智慧呢，一定含的有一分法空。这是第一个角度。那么第二个角度，我们之前谈的就是透过二无我的关系，布德加罗无我跟法无我它之间的关系呢，是如果你有蕴执，对五蕴有这种真实自性的执着的话，你必然就会有布德加罗我执。这个五蕴本身是法，也就是说你对五蕴法有实执，你就会有布德加罗我执。那么如果你能观得布德加罗空的话，蕴执一定不能存在。蕴执存在表示你布德加罗不空啊，对不对啊？既然你能够观的布特加罗空，蕴执必然不存在了。所以由这一点再反过来证明二圣人啊也能够通达法无自性。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个角度就是透过观法，二圣人透过他的这个四谛十六形象观自然能通达法无自性。为什么？十六形象观的苦谛四形象，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形象是一切法，有情世间的一切法，气世间一切法的共相，也就是布德加罗的共跟法的共相。那么他所共有的相，你能够透过这个共相观空的话，一定能既能通布德加罗空，也能通法空，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再从道上见上透过三个角度来证明二圣人能够通达法无自性。下面我们呢要从果法啊，574页开始，我们要从果法果上见上来谈啊，也能证明二圣人确实是通达法无自性的。什么叫做从果法上来谈呢？前面谈智慧，谈二种无我啊，这个要断二种我执才能去入二种无我，这个是道上见修道的问题。那么在修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啊，要去入空性，要心离执着，这个是智慧的问题，这个也是在修道上的啊。那么修道上修观各种观法。